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找到人心后打印机正常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3日。我是1999年4·25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虽然走得跌跌撞撞，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不嫌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路看护扶持着弟子走到今天，使我有幸成为全宇宙众神都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。第一部分，电信符号变成了一朵小莲花。那是2013年的时候，在师父的点悟下，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也建立了资料点，开始时制作真相册子，刻录光盘，后来就做酒瓶等书，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慢慢开始制作师父的各地讲法、大法书以及真相台历、二维码卡片等资料。刚开始制作小册子的时候，都是用电信的网卡从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。以前每次把网卡插在电脑上都会出现电信符号，可是有一天我再次上网下载真相资料的时候，刚插上网卡，电信符号竟然变成了一朵非常漂亮的小莲花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。仔细再一看，确实是一朵漂亮的小莲花，我感到很神奇，也很激动。一点那个小莲花，就变成了一只小鸽子，明慧网就能上去了。从此以后，再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，就点那个小莲花就可以了。我悟到，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鼓励自己，增强弟子修炼的信心，让弟子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。第二部分，是心性问题，不是机器问题。2021年11月份，师父的新经文发表以后，有很多有缘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，协调同修需要我做一批大法书。由于前段时间忙于女儿的婚事，常人的理、常人的事时不时的在脑子里翻出来，使我学法静不下来，发正念犯困。我知道应该多学法归正自己，可是又想到许多刚走进修炼的大法弟子还没有大法书，心里有点着急，于是我决定白天做大法书，晚上学法。以前打印师父法相和法轮图形前，我都会先打印几张色彩比较鲜明的小册子做测试，测试好了再打印师父法相和法轮图形。结果这次放上试纸之后，打出来的纸上有一大半的蓝色宽带，于是我设置自动清理打印头，可是清理了两次再打印还是一样。我把打印机侧盖打开一看，打印机的清洁布一大半变成了蓝色，于是我用湿巾把露在外面的清洁布擦拭了一下，里面的就够不到了。这时有一个念头一闪，除非拆下来清洗干净才行，当时没有分清，还认为很在理，于是我又设置清理墨水余污，清洗了两次也没有见效。师父见我不悟， 就借丈夫同修的嘴点化我说，我们发正念清理。我这才想起发正念，发了一会儿正念，丈夫同修说，你去打吧，行了。心想着，你说行就行了，虽然嘴上没说，心里还不服气。结果打印出来一看，还是老样子，自己心里还有点证实自我的感觉，认为同修说的不对，这是多么不正的一念，不仅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还把假我当成真我，自己却还不悟。这时我想到了技术同修，于是给技术同修发了封邮件，可是发完之后就后悔了，心想这么多资料点如果都像我这样，一有问题就找技术同修，同修该多么辛苦，现在救人时间这么紧急，要珍惜同修的时间和精力，不能依赖同修。想到这里，就把发出去的邮件给删除了。我开始静心学法，我的眼前一亮，意识到现在打印机出现问题，就是自己有人心才促成的，认为只有彻底洗净清洁布才能解决问题，根本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必须用人的办法才行。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，进行干扰和迫害，加大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从而摧毁了大法弟子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正信，阻挡大法弟子助师正法。找到问题所在之后，我就和丈夫同修一起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妒忌心、面子心、不服气的心，背后是争斗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名利情等，都不承认也不要，全盘否定和铲除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。这样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，我的慈悲心也出来了。我走到打印机跟前，手扶着打印机说，对不起，是我的观念不对，导致你出现这个状态，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向内找自己的好机会，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生命，在正法时期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是功德无量的。我感觉他好像听懂了我一样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沟通了一会儿，我就打开打印机，把测试纸张放上，设置了几张，奇迹出现了，蓝色宽带没有了，只是看上去有点暗。我又设置了几张，越打越干净，而且比以前原机打印头都好，以前换过一次打印头。就这样把师父的法相和法轮图形顺利地打完了，色彩图案非常鲜艳清新干净，师父的法相无比的神圣慈悲祥和。我捧着师父的法相说，谢谢师父慈悲点悟，弟子悟性太差了，又让师父操心了。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做好三件事，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不辱使命，不负师恩，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的粗浅认识，点滴感悟，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依赖心，学电脑上明慧网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6日。一天，同修说要到女儿那去，他女儿在很远的城市，可能要去很长时间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和他配合，下载明慧资料，上传三退名单，都是他帮我做。我说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心里很着急，我每天要做三件事，又要接孙子上学，时间很紧张，对学电脑想都没想过。这下同修出远门了，对我来说可能是个好事，去掉我的依赖心，也不能老靠同修，只要有这个愿望，师父就会帮我们实现。下午集体学法的时候，我就给一个同修说，帮我买台电脑吧， 这时另一个同修听到了，他说，我家有台旧电脑，你拿去先学，学会了再买台新电脑。我说，行，那太好了。第二天我就去同修家，同修把开机关机简单的教了一下，又教我打开 U 盘上的文件。我连左键右键都分不清，就把电脑拿回家了。我下决心一定要把电脑学会，白天根本就没有时间，都是晚上学，不会的我就写在本子上，第二天去问同修。同修也很耐心，通过反复的学习能打开各种文件，有一点基础了。我就想上明慧网，就找同修来教我上网。我把每个步骤都记下来，同修也很耐心地教我，一会儿就上了明慧网。第一次上明慧网，看到了师父的照片，我非常高兴。同修说，明慧网就是大法弟子的家，今天你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了。没想到我也能上明慧网了，我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感谢师尊慈悲加持，感谢同修无私地教我。过了几天，同修又教会了我下载明慧广播，晚上下载，白天听，很方便，再也不用去麻烦同修了。我跟同修说，我想学会上网做三退。他问我会拼音吗？我说不太会。同修就给我下载了逍遥笔，安装在电脑上，教我先建一个文本文档，打开逍遥笔，把每天的三退名单写好，保存在文档里，然后再上退档网站，把保存的名单复制粘贴在网上，按提交就可以了，又简单又方便，解决了我不会打字的问题。这样每天白天的三退名单晚上就能及时上网了，既不麻烦同修，也不再拖延上网发表时间。更高兴的是，今年我还在自己家里看到了神韵晚会。这些年都是到同修家里看，很不方便，大过年的麻烦同修，很过意不去。我终于学会了电脑，也去掉了依赖心，希望还不会电脑的同修都学学电脑，都能上明慧网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慈悲让原本要举报的人明白了真相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9号。那是2020年的一天上午，我在一个大集上发送真相台历。我拿出台历刚开始发，身边一个70多岁的男人什么话也没说，突然一把把台历夺了过去，接着双手把台历往腿上使劲一折，马上精美的台历断成了两截。他嘴里还恶狠狠地大声地骂着，你吃着某某党的，穿着某某党的，还反对某某党。我知道他是被谎言毒害的人，就善意地和他讲真相，可是他态度很蛮横，根本就不听。经他这一吆喝，周围赶集的人都围了上来。我想不能再让他胡说八道毒害人，大法慈悲威严同在。于是我口气严肃地对他说，你做坏事会遭报应的，我们法轮功学员省吃省喝拿出钱来救你，我一声声的大哥叫着你，就是为了你生命将来能有个好的未来，我也没有强迫给你，你不要就算了，为什么给我弄碎了？他一看我不让了，就从兜里掏出手机说要报警来抓我。我说警察来了我也不怕，我没有犯法，你得把事情说清楚。这时围观的人中有人说，别给人家弄折了呀，有的说不要就别接。我对围观的人说，大祸临头，瘟疫肆虐全球，大洪水泛滥，众生处在危难中，大法弟子不惜一切代价，费尽精力叫众生远离灾难，他自己不想得救是小事，他影响别人得救这是大事。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慈善地对我说， 你说的大家都明白了，这集上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你赶快走吧，别再吃坏人的亏了。我道了声谢谢，就去了别的地方，继续讲真相救人。事隔几个月后，我又去那里赶集，看到了那个死台里的人在三轮车里坐着。我没理他，往前走了十多步，我突然想起了慈悲二字，又想起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。我想自己真心的敬师敬法，怎么到了关键的时候就做不到了呢？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了，于是马上转身回去，走到那人车门前说，大哥，给你个护身符，他能保你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又给了他一本变种病毒来袭如何防疫自救的书，书里夹着四份明慧周报和藏字时的图片。他不太情愿地接过后冷笑着说，也就是你给我，别人给我，我才不要呢。我又对他说，咱们的年龄差不多，也都经过了多个邪党的大小运动，也都多少有点经验教训了，你不想想为什么你不要真相资料呢？还不是叫电视宣传的谎言把你骗了吗？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讲了中华五千年文明，告诉他哪一朝也不能永远执政，每次的改朝换代也不是当朝皇帝同意的，全是天意。就像有钱的大官到死的时候，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，一定得死，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。你看现在的瘟疫吧，现在的科学多发达，可是病毒变种，这种病毒的疫苗还没研究出来，它又变种了，这不是天意吗？你先回去看看资料，你的身心会受益的。我给他讲了十多分钟，他的表情也变了，最后他答应回家后一定好好看看。下一个集我去赶集，又一次碰到了那个人，没想到他竟老远就热情地先和我打招呼。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，他当着身边的人很认真地说，法轮功太冤了，我看完那些资料后就对我老婆说，法轮功太好了，人家法轮功讲得句句在理，哪有反党，把人家迫害成这样还不许人家说话，真是太冤了。他从兜里掏出当天一位同修给他的真相传单，对我说，你看这个小伙子还是个工程师，叫他们迫害成什么样子。我说，这二十多年被迫害的好人数不过来，你以后一定多看看这些真相资料。这时他又从兜里拿出了我上个集给他的资料，说，我都看五遍了。我说，大哥你真是有福啊，现在正是多灾多难的特殊时期，全球瘟疫大爆发，生命处在危险时刻，你明白真相了，生命就有保障了，你花多少钱能买来？他又说，我昨天晚上在家说法轮功是最大的冤案，法轮功原来这么好，我老婆也叫我去本村法轮功学员家学法轮功，我自己也想学。他问我法轮功的功法有几套动作，我说，如果你村有练的，你就去跟着他们学学吧。他高兴地答应了。我真为这个生命的觉醒而高兴，这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做啊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救人中向内找，作者中国河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9日。我是1999年正月初十得大法的，这个日子让我永生难忘。我从修炼至今，真是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的，我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。我一般上午出去讲真相，早晨学一讲法或听一讲法，我非常重视学法，把学法放在第一位，有事提前安排好，必须保证每天学法。我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修炼好，才能救了人。每天出去前先往所到空间场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恶党邪灵 黑手烂鬼等一切邪恶因素，不准干扰世人听真相、接受真相。求师父给弟子安排遇到有缘人听我讲真相。有一位女士坐在绿化带水泥台上，我想给她讲真相。不同人有不同搭话，不同称呼。我对她说，姐妹，我也坐会儿陪你聊聊天。她高兴地说好，让我坐下。我说，你穿的衣服真好，时尚，更显年轻。此时他老伴从后边走过来说，这是我给他买的。我开玩笑说，你给买当然好了，他会高兴，喜欢穿。几句话拉近距离，我问，咱俩谁是姐呀？他说他70岁，7月份生日。我说，咱俩同岁，我比你大几个月。他说，你是姐，姐，看着你身体挺好的。我说，我的身体不是挺好，是真好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呢，20多年了，没吃一片药，身体好着呢。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，以真善忍为标准，做好人，比好人更好的人。修炼者按照大法修自己，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，再加上5套练功动作，真心修炼，祛病健身就会有奇效，是超常的科学。可在2001年1月23日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天安门导演一出自焚假案，汽油烧不坏雪碧瓶，王进东的头发、眉毛还完好无损。所谓的老学员不会双盘打坐，全是假的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毒害中国人，让人仇恨佛法和大法修炼人。共产党历次运动打压好人，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为残酷，用各种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，做好人更好的人反而违反中共的要求。现在国人的道德急速下滑，各种灾难不断出现，瘟疫全球爆发，都是因为共产党破坏传统文化，迫害修佛法的法轮功，宣传无神论造成的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做好事坏事都记账，人不治天治啊。我问，你们俩都入过党团队吧？入了就要在心里真心退出来，用小名、化名、真名都可以。退出党团队就抹去了毒誓，因为你在加入中共的组织时，举着拳头宣誓说要把一生献给他，这就是发了毒誓了。退出后就不归他管了。在真心敬念保命的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上天要清算中共时，你就不受他牵连了。回家再告诉你的家人，让他们都三退得救度。他们告诉我要真名退出，我给他们一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及一本真相册子，天赐红符。我说回去好好看看。这时男士说，我俩每月拿7-8千退休工资，不能反党。我说，老弟，你的工资是你以前劳动付出得到的，不上班的人他怎么连一分钱都不给呢？开支是中国养老制度，年轻人交养老金养退休的，就这样循环着。咱老百姓顺天意，平平安安，身体健康，有钱才能去花呢。他们认同地说谢谢，高兴地目送我离开。2022年要过年了，人们都在买肉灌肠。我走到一位年轻女士前，她是来取灌肠的，抱着一大包红肠。我赶忙一边帮助他捆在电动车上， 一边给他讲基本真相，没有全讲完，他就要走。我急忙对他说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灵丹妙药，你一定要记住啊。他没反应，我继续找有缘人，讲了三四个人都不听，也不信。我想，这怎么了？我一进来很顺利退了三个人，可现在怎么了？我站在一边找自己，看看哪儿不对了。修炼人知道真相，要告诉常人，救人啊。我找到了急躁心，我和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也讲高了，弟子要去掉急躁心。找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再给人讲真相，对方就能听了，也就三退了。这样一上午有九个人做了三退。听师父话，向内找真好，向内找真是法宝。讲真相也有不听的、反对的，一般都是说，共产党给你开工资，你还反党。我不动心，只看看年龄，称呼一下，告诉对方，法轮功是在救人，是叫人知道真相保平安，我这是为你好啊，你了解了再说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我也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呀，给他选择的机会。明白真相后，人们都会说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善良，说的都是真话，你看现在这瘟疫都出现了。还有一个听过真相的男士说，真善人有什么不好，都学真善人就没有坏人了，共产党真坏。我说，你善良，正邪分得清，会有美好的未来。明真相后说感激话的人也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大疫来临后，讲真相是人更容易接受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学好法，用心助师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习师父经文及红银六的一点浅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波儿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16日。最近一个时期，修炼出现了瓶颈，一直以来学法不得法，没有提高上来，经过努力改善不大，时好时坏，处于迷茫不知如何去修的状态中。通过学习师父经文和红银六，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使自己有了一定的提高，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去修炼。第一点，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，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。既然师父已经把我们都推到位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修好的神的一面已经在很高的神位上了，那我们在证实法、救度众生上就应该具备那么大的法力、智慧、神通，可以说无所不能。但是，我们为什么神不起来，达不到那么大的能力，甚至连一般的神通也没有呢？我意识到，是我们的观念阻碍了我们发挥神力。师父在红银六中反反复复地强调要转变观念，现代观念行为是在害人，使人不能得度回天。师父在着急，所以一再强调，我们大法弟子就要转变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观念，用正念，也就是神念，去思考认识问题。我们每遇到问题时，应该完全用正的一面去看问题。人的理是反的，人都在追求过得舒服，过得幸福， 躲避、对抗痛苦，而我们却正好相反。我们遇到每个人、每件事，都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，都是好事。第二点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我们要首先排除旧势力的干扰，就听师父的话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的一概不承认也不要，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的干扰破坏。第三点，时时向内找，形成习惯。我们要养成遇事向内找的习惯，我们无论听到、看到、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，时时提醒自己，找一找自己，而不是遇到了麻烦了才向内找，形成一种习惯，一个思想念头一出，马上就能发现不在法上的念头，立即清除，这样才能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。第四点，找出不足，再精进。发现自己有不足，要深挖一挖根源，去掉不好的思想，提高上来。通过向内找，我发现自己有以下不足。第一，依赖心，遇事没主见，做事总想有人陪伴。一直以来，自己的依赖心很强，同修说什么，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，不能积极主动的去思考，去独立做事。其实背后隐藏着一颗懒惰的心，不愿动脑，怕麻烦，没有走出自己修炼的路。第二，做事拖拉，时间把握不好。遇事不能坚决果断，犹犹豫豫。比如征稿，早就知道应该投稿，可是总是拖到最后才动笔，在时间的安排上也是没有条理。虽然也在抓紧时间，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常常是到晚上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，完不成只好往后推，弄得很疲惫，很沮丧。时间长了就产生了无奈、烦恼，造成修炼不精进，放松了自己，让邪魔钻了空子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只要我们坚定地信师信法，转变观念，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来修炼我们，让我们提高的，都是好事。只要我们坚定正念，分清真我、假我，舍弃一切不好的东西，我们在正实法、救度众生上，就会体现出大法的威力，就能走好最后的路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后我的改变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。我性格比较外向，总习惯于表达自己，性子也急，常常在与同修交流时不听别人的落音，就急于谈自己的那点认识。曾经有同修善意地提醒我要学会倾听，而我好像很难做到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自己。那天我坐公交车，向坐在一起的两个青年女子问路，他们俩很热心地告诉了我。我谢过他们，接着想讲真相，刚一开口，其中一人就说，你是法轮功吧？马上两人都是一副不屑的模样，不再搭理我了。我也没有勉强，站在旁边听他们聊天。巧的是，他们的工作单位我很熟， 现任领导正好是我的一个同学，我本想再和他们搭搭话，借机再讲真相，但这时我到站了，就下了车。回家后，这事一直在脑子里转，我也没悟一悟为什么会这样。晚上，我背法，背到转法轮中有两句。有的人练气练得很多的时候，觉得手指肚发胀，身体发胀，别人走到跟前，觉得周围有个场。读到这两句话时，手指肚发胀，身体发胀，这几个字特别突出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对这事挥之不去。表面上，我想的是失去了一个讲真相的机会，但实质我放不下的是想借借那个当领导的同学的光，顺便炫耀一下自己，是想用常人的气让自己表面光鲜光鲜，显摆显摆。正是法中的这次点化，成了我修炼中的一个转折。从那以后，每当我想要说什么的时候，会首先审视一下自己说话的动机。而我吃惊地发现，每次在我想要表达的背后，几乎总有个绕不开的东西，那就是想要证实一下自己。仿佛我一动念，那个显示自己的东西就在那里，只是程度多少而已。不是自己刻意想这么做，是不自觉的，自然而然，它就是存在那里。而且，这东西总是被表面的我想要表达的事情所掩盖。同时，这东西还容易与争强好胜、辩解、虚荣、妒忌、色欲、自以为是等等人心共同起作用，让我表现的常常是情绪化、浮躁、没耐心，眼中看到的总是别人的问题，完全不去想自己要修什么东西。初期，在我下决心改正自己的时候，在我想说什么的时候，脑子总是先想一想手指肚发胀、身体发胀这几个字，再想想自己的话会不会是把气当作功在人的表面显摆，这些话真的是对自己提高有益，还是对同修的提高有益？如果益处不大，就尽量的不说，或是少说，忍住那个想说的念头，努力的做到修口。当然，也不是每次都能忍得住，有时话说多了，事后我就会反省。我发现自己每次喜欢说、愿意说的背后，都是有一个心，那个人心在那里。想要不说，的确很费劲。我决心，要想做到修口，首先要做到修意，去掉妄念，不给人心输送能量，清除执着心生存的空间，从根本上解体他们。就在不断排斥那些人心的时候，感觉自己想表达的愿望越来越少，多数时候更愿意听别人讲，不是刻意这样做，是觉得没什么想讲的。而在这个听的过程中，我最能看到的常常是自己的问题，不断地找到自己的不足，修正自己，也越来越明白，其实表不表达自己并不重要，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，真正让人提高的根本只有大法。有一天，我在学法小组听其他同修交流的时候，忽然觉得静心倾听竟然是如此的美妙，因为我感到了轻松、理性、客观和智慧。就在自己不断提高的过程中，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我们内修功法是要求在静中练，这段法也不断的有了更多的认识。最初，我理解的静是在静中练功，后来理解的是，只有在静中才能找到自己的问题，修好自己。再后来，认识到静中聚集着巨大的能量，就能解体我们后天不好的观念与物质。现在 我体悟到，静也是一种威严和慈悲，不被任何外来的因素所带动，真正达到无为的标准，更大智慧地看待当下纷乱的世事与人心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《我的眼睛不花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号。我自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，今年虚岁已经70岁，得法前眼睛就花了，戴200度花镜。一次集体学法，一个老同修说，你把眼镜摘了试试，你看行不行。当时碍于面子，因为他们都比我年龄大，人家都不戴眼镜，我也就拿下来了。开始有点模糊，转法轮毕竟学了这些年了，读法肯定没问题。慢慢的，我学法也就彻底不戴眼镜了。可是缝补之类的，我还是要戴眼镜的，这也形成自然了。看明慧网交流，有很多同修超法，我弟也有很多同修超法，我也有超法的愿望，初期超过，但抄的也不规范，觉得我字写的也不好，所以都是半途而废了。这次我下决心一定要抄法，并且要抄好。去了很多文具店也没找到合适的本子，在网上搜了很多家，终于买到了 A4 的360页本，觉得可以。我要按照转法轮的标准去抄，每行22个字，也有23、21的，一页24行。总之书上怎么写我就怎么抄。为了抄好，我戴上眼镜，因为要找好每个字的位置。我事先按照规格设计了和本子一样大小打好格的纸，垫在下面，不戴眼镜看不清。每天认认真真的抄，觉得很好，法理经常反到脑中来。一天戴上眼镜，发现镜片掉了一个，我叫老伴儿给我安上，过两天又掉下来了，我又找老伴儿给安上。这回老伴儿找了专用工具安了好一会儿，说这匣再也不会掉了。我就戴上眼镜每天抄法。就在2月19号那天，我正抄法，有事到楼下拿东西，戴着眼镜下去的。大家知道花镜是不能走路戴着的，那天我就没感觉出来，很正常的下了楼，低头捡东西时看见地上有一个镜片，我也没想是我的，回来想抄法，一看一个镜片没了，原来那个镜片是我的。这时我才悟到，这是不让我戴眼镜了，镜片掉了2次也没悟，师傅看我实在不悟，最后镜片坏了。我想我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我的眼睛早已经不花了，就是不悟，眼镜片掉了好几次还不悟，最后眼镜片坏了，镜片坏了我才悟到我不应该再戴眼镜了，于是我就不戴了。我也没多想，反正眼镜坏了没得戴了，抄法时也没想没戴眼镜，结果看得很清楚，而且越抄越清楚。一天我缝裤子也没想起戴眼镜，也没感觉看不清。通过这事我想到，师父早就给我们纠正了不好的状态，只是弟子悟性太差了，真是愧对师父。今天写出此文，意在我们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修炼人，在法上认识，不要错过提高的机会。通过抄法，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这句法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中邻居一家不幸中的大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。我搬了新家，刚刚安顿下来，周围的环境还不是很熟悉，
左邻右舍都不认识，还没说过话呢，疫情就突然爆发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封城封小区，使整座城市变得毫无生机。向窗外看去，看不到一个人影，也看不到车辆。唯一能看到的就是穿着白衣服的防疫人员，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下楼做核酸。人们都很听话，都下楼，期盼着政府的政策真的能把病毒尽快清零，好早日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。20天过去了，人封住了，可这染疫人数还是每日的上涨，生活必需品短缺。有的人家已经好多天没有蔬菜了，每天重复的做核酸检测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听到有人敲邻居家的门，被告知他家孩子核酸检测呈阳性，可大人是阴性的，因孩子太小，所以需要研究一下怎么办。他家门暂时给贴上了封条。我们两家可是门紧挨着门的，这要是一般的人会很害怕的，就会更加关紧门，多多的喷洒消毒水了。可是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在危难中要挽救众生。听到邻居是阳性时，我真是很为他们着急。孩子才5岁，20天了才做出来阳性，很有可能是在做核酸检测时交叉感染的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5年了，我深信明白大法真相才是他们得救的希望，大法能救了他们一家。可是邻居家的门已经贴了封条，怎么能告诉他们大法真相呢？我想了很多办法，从门缝给塞过去一张纸告诉他们吧。可是看到新楼的装修都好，不像老楼有门缝，就连一张薄纸都塞不进的。我爬到厨房的窗台上开开窗子，希望给他们家递过去东西，结果发现根本够不着，直接敲门在门外跟他讲大法真相吧，感觉还是不太理智，而且邻居都没见过面。怎么办？我知道不管怎么难，一定要想办法告诉他们大法真相，在危难中救了他们。家人同修发完正念时，得到了师尊的点悟，想到了办法。我们楼层下面是商业铺，后面是有缓台的，于是我就从楼梯道的窗户跳到缓台上，然后走到他家的阴面窗子下面。开始邻居还不敢开窗，我说我是邻居，我听到了你家孩子是阳性，很为你们着急呀，我得告诉你们很重要的事，开开窗子吧，我不怕。邻居戴上口罩开了窗子，这个疫情搞得人人都自保，互相都保持距离，医护人员都得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，那还一个不小心就被感染了。对大法的正信使我在危难中能够放下自我，想的是解救他人。我的善心打动了他们，我给了他们一个真相 U 盘，告诉他们好好看看，会明白更多，并告诉他们大法的9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必益的良方。在这2年多的疫情期间救了无数人，诚心的念动就会得到大法的帮助保护。我还告诉他们，如果生活上缺啥就尽管说，我想办法帮他们。看得出来他们很受感动，并做了三退。2天后他们全家还是被通知需要到方舱医院隔离。临走之前他们很为难地打电话给我，因为他们家养了个宠物狗，没办法了，想让我帮忙。我向来是不喜欢动物的，尤其嫌有狗毛嫌脏，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真就得帮这个忙了。因为别的小区就有一家感染病毒的，养了2个宠物狗，一个死了，另一个被小区人员一棒子打死了。我想毕竟是个生命呢，我二话没说就收养了，同时送给了他们一个 PVC 卡片的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嘱咐他们到那里诚心静念，会很快回来的。 中共这种极端防疫措施其实是很没有人性的。方舱医院里哪里是救治呀？20多人一个房间，有咳嗽的，有发烧的，还有无症状阴性的都混在一起。邻居一家人到了那里后，就既后悔又害怕。关键是他们两个大人本是阴性的，孩子是无症状的，他们很害怕真的被感染上。我就不时地安慰他们，提醒他们念九字真言。他们跟我说，既然来了，又和这么多发烧的密接，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的。他们同屋的人开始进去的时候也是无症状，20天后变成有症状了。我提醒他们不用怕，你们是有神佛护佑的，你们这么有缘，一定没问题。结果奇迹真的在他们身上发生了。到了第8天的晚上，他们都回家了，而且是方舱医院第一批回家的人。这一家人明真相，得了福报，我真替他们高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中体悟信师信法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20日。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有修炼的因素，都是对信师信法的考验。比如每当下楼腿疼时，我坚信大法不动摇，心里明白这是修炼的考验，宵夜或干扰来了，都是好事，我该干啥还干啥。而每次腿疼几乎都是瞬间消失，或很快就过去了。一、眼睛的考验。2016年的一天，我清理垃圾时，不慎一个小土粒飞进了眼睛。当时手很脏，就自动地闭上眼睛，让眼泪自然地冲洗。过了一会儿好了，可没过几天，有天睡觉醒来，眼睛睁不开，看不见了，用清水慢慢地洗后，还是看不见一点光亮。我发正念、练功、听法都不耽误，跌跌撞撞地过了几天，被我丈夫发现了，非要送我去医院不可。我说，你不知道咋回事，你不用管了，我会好的，没事。他看我真不去医院，就说把眼科孙医生请家来。我说不用，过2天就会好的，如果再不好我自己去医院。丈夫这才罢了。过了2天，我真的痊愈了，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知道是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。二、看似不可能的事情。一次我想去学法典办事，路远，来回一趟需要1个多小时，可当时总共只有1个多小时，我想必须做的事情不能等。到了学法典，拿上台历，坐车去批发市场，边发台历边讲三退。那天我劝退了13个人，发了30本台历。我又坐车返回学法典，送去三退名单，又装上20本台历往家返。坐车走路我都同时发台历讲真相，到家一看时间，刚好1个多小时。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，让我走了另外的空间。
请听诗歌《彩霞满山》，献给不辞辛劳送真相的大法弟子们，作者中国大陆谢恩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2日。鹤发童颜，行走世间，肩担清风，头顶星天，积食青果，渴饮山泉，村村不落，户户方便，条幅小册，万语千言，心无旁骛，救人为愿，万众欢心，龙飞凤展，黑夜将近，彩霞满山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